翻译的话，现在谈的可以谈粗的，乃至对初学人来讲，先用很粗的道理来讲，你应该对去除一些外向的这些贪欲啊，都讲得很粗啊。其实这个都是很，这都是很粗的烦恼。更细的话，你发觉，你其实即使你断除了这些烦恼，你现在不做这样的烦恼，你还是贪可以是很重的。也就是说，我其实什么都放开了，因为我不在细微的地方执着，我在执着一个大的，我不执着小的。细微的不是我所计较的，我只爱一个，就像莫那斯第七世一样，我都没，他是有户无忌啊，他可以跟你做好事哦，莫那斯可以跟着你做好事啊，这个根本的我执是可以跟着我们做好事哦，莫那斯本身无忌的，有户无忌，就是说有烦恼覆盖，可是他本身不明显跟你分说有善恶无忌，他不跟你这样分的、啊。所以我们像现在我们在做很多的好事，我们还是有莫那斯啊，第七世啊。也就是说，他这个莫那斯啊，真的是很老实，乍看之下很无辜，因为他无忌，他不跟你分好坏，他很中立的，你好好就来，坏坏来也没关系，无忌无忌来也都可以，我是一个相当中立的，因为我只执着提八识。他不像第六识有那么多的烦恼啊，他就这么单单纯纯几个烦恼，他也说我都没有执着，我对世间一切都不执着，我只是抱着第八识的大腿，我这是我，我其他都给你，偏偏这个才是生死根本。偏偏这个才是生死根本。第七、第六世看起来很嚣张，很哇，这个打遍天下无敌手，一切善善恶恶的大作为，好像带头的都是他。其实那已经还是被第七世说，第七世是一切的染净衣啊。好的坏的一第七世，所以这个一层一层下去的时候，你会看到的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好，贪嗔恚昏沉睡眠调举恶作，那昏沉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失去你所言尽想啊，对你所言的大家开始昏沉了，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呵责自己振作起来，或是观察你所好要的法，那是容易让你提起来。睡眠当然这个到过世大家也容易了解，调起恶作，对该做的没做后悔，对不该做的做了才后悔，若做而不后悔，我们说恶作的意思就是说，做了以后不后悔不叫恶作，做了以后后悔的那叫恶作。哇，应该像比恶作有时候是针对好事，有时候针对坏事啊。其实恶作有时候也蛮不错的，在某个意义上啊，他在唯识里面他有时候站的是一个蛮中心的立场，对我该做好事我没做，这个恶作有时候有顺宜帮我们修行，可是如果恶作这种毁见传心到你身心不安的时候，这个要留意的。有的人对过去的那种该做没做的事情是好事的时候啊，这个有时候已经琢磨，类似琢磨像，就是我很懊恼，我当初应该这样做，我没做，我应该好好持戒，我没持戒，我应该好好修，没好好修，结果一天开始，自从了解自己所做过失，开始一直懊恼，懊恼到身心不安，没办法再继续修法，这个叫毁见穿心了、啊，这个其实已经过失了。你适当的反省忏悔可以啊，可是你一再起，一再想，一再想，一再想，想想想，想到你身心不安，这其实已经有问题了。可是有的人又刚才想到什么，早知道我当初怎么没揍他一下，就因为那一次没揍他，这一辈子很难过，不甘愿了，这也是恶作。这种恶作 就对该做而没做，这不一定好坏啊，反正你认为该做没做，不该做而做了，你觉得不安后悔懊恼，这叫恶作。像这个事情你都必须要，我们就适当的心理治疗，适当的心理治疗其实不像现在一定用什么方法，你一定要把你所面对的事情全盘的做适当理性的解析，以后让你的身心有所安顿，该忏悔忏悔，该承担承担，就是像四正勤，以身善，就以身善令生令增长，未身善令生，以身恶令断，未身恶令不生，一样的，就以这样的心情来对待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再激起恶恼了。否则的话，为什么修学佛法、修禅定里面啊，最怕这个其实很重哦，这个可以让人家整个道法慧命断掉。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禅定学里面修禅定，真正在开始专修的时候啊，当然大家现在平常散修那个魔大概也不会来了。我一直在讲那种零零散散修的话，魔也懒得照顾你，反正你怎么跑来跑去他都还是你他的眷属啦，他只是说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用功啊，不过没关系啦，看他这种料子当然没关系，跑不掉的啦，绕来绕去还是会回头的啦，是看起来很精进，其实烦恼很多啊，没问题，大烦恼还在，小问题让他修没关系的，反正跑来跑去还是我的子弟啊。所以可是啊，像这样的问题啊，而我们现在在修的时候啊，为什么我说在修的时候你必须要面，真正在修的时候啊，我们真正那种相已经出来了，心已经记住，要投入修行的时候啊，必须把内心做一个适当的扫描，该忏悔的要先忏悔，否则那一份身心的不安会让你做不下去，所以一定要很勇于面对自己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佛教为什么很强调说你要戒体清净，尤其重大的戒绝对不要轻犯，犯了以后很难安心的，因为那个让你毁见穿心，一打坐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琢磨，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癫狂发疯，情形就很容易出在这里。所以这里面很多出问题的，看起来有的人就以为他怎么样的因缘，不是，很多是内心问题，很多是内心问题。所以不要轻易说啊，我什么一个方法修了出问题以后就跑不回来了，因为你身心已经乱掉的时候，他没办法依你的正法引导再回来。所以我们很多地方必须要很谨慎的，像我们现在是杂修散修，那个问题多少，当你专注的时候心念一偏差，有时候感应马上起来。我在讲说内心清净身心清净只能起恶念哦，感应很快，起善念感应很快，我告诉你真的是感应很快，因为心很专注，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了。所以有些人有些人身心清净了以后，慢慢他有什么因缘就容易成熟，什么恶因缘也很容易成熟。所以有的人呢，我就讲说，有些人因缘一起的时候，自己心里上啊，为什么会起这个因缘出来？因为当初动什么念？有的人观照力很强嘛，因为有时候一时失察动了什么念，问题感应就来，奇怪最近怎么这些问题啊？原来那时候那个念头没掌握住，就整个就浮出来了，已经感应了，你会觉得很神秘，不是，你有念力的关系，跟一切有缘的，就我们像比如说你看我现在电波放出来跟我有缘的，如果是短波的，就是比较地方的那种广播电台，它就跟有缘的就是这个地方，全国性的全国都听得到啊，也就是他为什么他放波放出的强度让全国都只要开机就能听了，一样的，对一个身心清净念力很强的，他只要一动念，他觉得眼很广的，造恶很大，造善很大， 都是这样的。所以当你开始身心调整得很好，开始专修的时候，相对的你也要处理一些很维系的地方。以前这个维系地方一直不干扰你，现在这个时候它可能就会一直干扰你了。以前你会觉得说你不想贪吃，结果现在一打坐才知道原来我那么贪吃。以前我觉得说我是个性很柔和的人，现在才知道我是一个很嗔恨的人。以前我觉得说我是没什么欲望的人，啊，奇怪，我怎么欲望那么强，很多都开始现出。为什么？很一个平淡的坡啊当中啊，你要是大坡大浪丢大石头也没有差你那一点呐，可是平常已经很稳定的时候，丢个小石头咚起了很多的涟漪，可以震得好远。道理是这样，所以这个维系的地方都必须要勇于平常就要调整，那才不会成为你的修行障碍。好，银河依三摩地啊，为如是，为彼如是断五盖依啊，便能远离心随烦恼啊，远离诸恶无欲恶不善法，有心有事，那离身喜乐，入出经历，就陆陆续续，这就是讲说前面都已经调整的无欲无盖完了，那就依三摩地怎么样？依三摩地得证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一直到最后能证最后的稳，因为那个中间叫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说明了。啊，初至圆满依三摩地，以为最后得如是心清净先白，无诸瑕秽啊，离诸烦恼，直至堪能安住不动。义正正法这个修持啊，义正智慧的成长啊。所以说你对世间一切差别的这些烦恼相啊，你能怎么样直指堪能安住不动。所以你看呢，这个安住不动真正烦恼的解脱，绝对不是一种初学的，初学是忍耐啊，修行成就的人是怎么样安住不动，无生法忍。我们说如果证得无生法忍，证得解脱的人，为什么他能忍？强忍者必有崩溃的时候，一定什么就他的体性去忍，那就忍了，忍而无忍，忍而无忍能长远的忍，忍而有忍的话，只要因缘力量超过你能看忍的力量的时候，你就垮了。所以初学的时候必须要忍耐的修，可是你如果一直停在这种强忍，那个修苦恨者那种强忍的话，不能解决问题。你一定要从他的实质内涵上、烦恼性上、你内在的那种执着性上去破除。你能真正的了解你过去烦恼所生出的那个烦恼的真实体性的时候，烦恼当体转为清净。所以我们讲叫断烦恼，断烦恼其实那是方便说的。烦恼怎么断？比如说，哎，我们不是禅宗有公案，我心不安，真的心不安，那你心拿出我帮你安。哎，我找不到心，那我已经安好了。那哦，我烦恼，那你烦恼拿出来，你烦恼来，我帮你断。哎，我找不到烦恼，哎，那不是开悟了吗？对，一样的道理啊，这个要用的话就是这样啊。所以断烦恼，断烦恼，断石灰断啊！为什么断烦恼？其实是了解烦恼无自性啊，你所执的一切烦恼，能执所执的这一切都是虚妄，虚妄的，无苦集灭道，无自亦无得，无老死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即灭道，无苦哦，无集哦，乃至连修行方法，那法上因舍，何况慧法？心经里面讲的，是佛法，非佛法，是名佛法，非佛法，分灰掉了。所以说，无苦即灭道，连灭道都把它无了。你看《心经》简单的260个字，把很多东西抛得一干二净。你要是能观的话，你们有没有好好思考过心经的道理？无苦集，苦集没有，苦集没有啊。我们现在不是吹大牛的人呢，他当然说，没有苦，没有集。 我已经正清净，竟然他讲无灭道，哇，那是什么？这也没有，那也没有，总是一个让我抓一下，没有无智亦无德啊，又没有什么都没有。结果他说三世之火依此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你看啊、哦，他并不讲说我断苦，我不是灭苦集的，我是观什么？观他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所以，当我们现起苦恼相的时候，下等人随苦恼而苦恼；次一等人的，就什么？苦恼当中勉强对峙；在一等的人对峙当中，增长什么？了解苦恼心。这个已经是趋近高等的了，上等人的解脱者，苦恼，苦恼在哪里呀、啊？是不离生死而得涅槃，这个就是上上等人呐、啊。那我们这种人呐、啊，应该要学的是吧？我们至少要人天做到苦当中尽量忍苦。为什么你生在娑婆世间？既然已经闻法的时候，应该闻正法以后，应该忍这个苦，同时应该学会观这个苦。否则的话，永无离苦的日子啊！去了这个苦，生另外一个苦；去这个苦，得这个乐，乐又是苦。所以必须要知能知这个苦，才能断这个苦。所以你看呐、啊，诸法苦集灭道，你看。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无明就是无明形色、名色、六度触受、爱起有，无十二缘起啊，无四圣地啊，无智亦无德啊，都跟你无了。这个东西啊，你看啊，掌握心经变成有什么道理？依一切诸法处啊。能做一个等观平等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现在在现起烦恼的时候，忍耐不能随顺烦恼，可是也必须要借着烦恼现起来的同时，看烦恼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我们经常随顺烦恼，被他骗嘛，带着走，是不是？刚开始你观不来的，可是你不妨啊，有时候啊勉强一下，稍微做功一点，说稍微忍耐修一下，到底这个烦恼怎么来的？曾经我们一般就是苦恼来就随他去嘛，就随他带着我们苦恼嘛。现在就是说，就算没办法对治他，没办法制止他，你也必须要随观一下，到底这个烦恼是因何而起，因何而灭。你看能不能随观，以心经经常诵的心经去观它，是诸法空相，本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才是学心经的道理的。好，这是那个，我们来看下一个禅定的所缘经。选择禅定所缘经之二大原则。哎，时间那么快啊，已经一小时多了，嘿，那个有时候都啊，没关系，反正我们这样的缘才会长久嘛。选择禅定所缘境的两大原则，圣教中所说的种种所缘呐、啊，一是合以二大原则的，一是能尽智惑障的，二是气顺以正理的。凡言辞而修习。助心啊，就能使烦恼尽伏，或是断了不起，这才能引生正定。定是离烦恼欲而修得的，这或是共世间，或是出世的，能向于出离道的断惑正真，这才是值得缘以为尽的。如言荒谬背离的，反证烦恼的；如言淫欲、言怨敌。或是言土块木石无一物啊，那不花狂成病，就算万幸，不要说得定了。 这是一个原则而已。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修持的当下作用的那一份心和你所要作用的对方那个物啊，它必须有一个功能。即使这里是我们所言的境界，必须要能助长什么，助我们对治烦恼，是要符合佛理的。你这个对象严格是这样讲。那我现在问你，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佛法，佛教里面某一个东西，一般人看了增长信心，可是你看了增长执着。哦，假设了，这个我想这样讲啊，因为我这样是直接更快速的讲了。不净观，好、哦，不净观，对此贪欲喽，厌离厌离嘛，对不对？可是对于我们已经向来火气就很大的人，你修不修？第一个，不净观是佛说的啊、哦，可是不净观如果在那个因缘底下让你修不净观增长你的嗔恨的时候啊，不净观是非所缘。照理讲我应该要坚持讲，世间的很多人用错功了，缘世间的很多物，结果不能修行了。为什么？你所缘的东西啊，是增长你的烦恼，不能弃于正理的，这种对象不能的。可是这样的道理变得很简别的，很简单的，很简单的说法，很多东西啊、哦，这个杯子，当然这个杯子不能断除我的烦恼啊，这个杯子，这杯子好像没有写心经嘛，哎，那这个杯子不能为我所言嘛，对不对？如果照这个道理，手表能不能为我所言？当然不能啦，因为手表会。没有对出断除我的烦恼啊，烦恼让我看到时间的无常，很苦恼。哎呀，时间要快啊，对不对？来不及的，那没办法什么理啊。假如我们把它简单化来看的话，变世间很多物都不能看啦、啊，但一定要依佛法来了。所谓的我们的很形象、很特定的那个佛教的东西，才能为我们所言呐、啊。可是错了。死人都被我们所缘了，怎么为什么不能那个？对，死人烂成一堆的，都当作我们的清净修持法的一个重要对象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什么原则？不管世出世间法，凡不能弃机弃离者，都不是恰当所缘。就这样，否则的话，如果我以正知正见源于这个杯子，你说我能不能开悟？照样可以、啊、你看啊，挥花落叶缘觉胜的，就体会了缘起、啊、体会了无常、啊、那既然挥花落叶，我高兴把这个杯子摔破去看它的无常，难道不行吗？不是有禅师咔一声烫到了，哎，体会了，开悟了，杯子啊，让他开悟了。有的人石头一卡，撞击，开悟了。你说石头不行，可是石头不行，石头撞到的东西，怎么为什么让你开悟？那以后我们修行就到那个沙石场去修就好了嘛。你听堂又听到到处都是沙石声，所以不是。是你用什么心，而这个境又能带动你什么样的心？不要以为境不影响你，境会影响你。所以我们讲啊，只要你心清净就好了，不要管它，错了、啊。所以初学者不能讲这种话了。我们初学者必然是缘境身心的，你还没到那个能力，可能转境呢。我们现在讲的很好听，当然这个很好听，也是我们应该修的。智者是心转境，愚者是。心随境转的，一个是被转，一个是转的，差在这里。这是叫我们用功的方向，并不是现在的实相，并不是告诉我们现在就能做到的。 所以在现前当中所修的一切法，你必须要考虑这个环境、这个对象所带给你怎么样的心念，还有你赋予什么样的心态，两者之间主客观要考虑。这很简单，如果以后有机会跟你们教唯识的话，哎，我看我们现在有人教唯识嘛，那没问题。唯识的种子现出来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种子总是那么多颗，别的不跳都跳那一颗，对不对？我同样在讲课的时候，每个人跳出来的种子不一样啊。我们看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多颜色。当然，种子不是那一颗一颗的啦，哈。你们不要想说我今天等等要跳哪一颗，这样抓起来藏起来，这以后就不让你出来了。那你就故意的开始抓种子，不是的，那是一种功能而已。可是我有无边无量无边的功能性，为什么这时候就这个功能出来？因为你的条件这一方面符合。这个条件本来就很具足，这个只要我现在起这个影像出来，你马上念头就跑出来。恶有，我们有恶的功能，也有善的功能。如果你过去曾经修这样的法，所以我只要在这个因缘上起个影像，你这个法马上就马上感应。你过去有做这种事情的坏习惯，现在只要一个动作一起，你马上就起现行。所以为什么一个所谓的名师啊，他能观察你的因缘，这个人过去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跑不到了，做不到了，有的话告诉我，我要去找他哈。所以我们这里我没有，我也不行，很可悲的。哎，不过我们要一起，大家都是天涯沦落人嘛，我们才在这里了啊。啊，有的话我好像到学佛那样哈。他能知道你过去的业缘在哪里，所以他知道，像比如说我们一切都是靠算命，哎，你适合从商，理由在哪里？算出来的，怎么算？不知道。可是为什么有些人直截了当说你的姻缘在东方，你适合从商，你适合做什么做什么？为什么是这样？这是有理由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缘在那边容易成熟。这个佛法里面可以讲说你适合东方，像我们现在讲的不清不楚的东方在哪里，你们东你讲清楚，因为你如果能观察的话，你我的缘大分在哪个地方啊？你应该在欧美那个地方，你也许在哪个地方，以前人在讲都有明确的，在南方哪里，你到那边你有你的缘，你有你的法缘，你有你的什么样的缘。为什么？因为你过去在那个地方增长啊，你在那利益很多人啊，你在那修持什么法，你为什么现在容易做商的？因为你以前就很会算钱哦，你这一方面就很行啊。所以那时候佛陀不是有些人同样是二甘露门，对一个啊平常就很会算钱的人，既然叫他那弟子不知道教他修不净观，那一个经常帮人家洗衣服的，既然叫他修数息法，两个都不成就。奇怪，那个弟子就讲说，这都是佛陀说的二甘露门啊，只是我叫他修这样修这样修，结果两个都不成就。佛陀就说换过来了，那个本来就很会算钱，他对数息很熟了，一二，他对那个数很熟，就抓就抓出来。那个息脏衣服就脏嘛，所以他修不净观很容易取那个相啊。所以一换过来，两个都成就；不换过来，两个都不成就。其实两个都是佛法，所以怎么样才是呢？因为这个法，任何法其实都是方便的，都是方便的。所以你不能针对你的因缘而去成就它的话，有时候并不是完全不行，但是你从头再累积你的因缘呐。只要选错行的话，并不表示你不会成功的啊，并不是说你一定不成功啊，可能你的成功的时间要拉长，你的努力要加倍。为什么要具足条件？你在这一行只有两个条件，你还有八个也不足。你在这一行只要你开口就会赚钱，为什么？因缘具足。像有人在这一行是天才，在这一行就变白痴。像你如果把我丢到某一行的，我看我怎么表现都表现不出来，兴趣不在此，或是能力不在此，做这种细细微微的这种工作会我们的专长。那有的人在很多地方那也很容易，是看个人过去的心修，所以意义不一样。为了让他赶快成就， 顺于过去所修的。那有的人就是说，不要老是顺于他过去的所修，而是要让他广集一切法门，那时候意义又不一样了。所以不同的依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需要，会不同的阶段会给予不同的教育，不是老是在一个法门里面去成就的。好，可是我们要知道，每个人有每个人条件，在这个条件成熟的时候，他就容易起现行，所以我们会在某一个环境里面会障碍我们或是顺我们的道的。所以为什么你如果这个道理回过头，这个是我们很好的教育原理。佛教是因材施教的，是典型，极为典型的因材施教，而且很重视每个人的独特性，在这个注重都每个人独特性的同时，又尊重团体的规律，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团体，是一个很特殊的。所以他很在乎的，就是一个上师必须要细观每一个对象，你的弟子的一个功能。所以说以前的师父在教一个，你说你们道场是修什么法门？不知道，做这种的。不然你这么看，你看高僧传，高僧传你可以看到一个师父啊，他的教下派下的那个弟子啊，每个修的不一样。因为我以前也做过比较，我那时候在研究中国早期的禅法的时候，有好几个系统，有一个系统一下来，哇，每个都有的是专修安那波那，他的弟子里面有几百人，有两百人在安那波那里面得成就的。那有的人不是，我算一算一算他的系谱下来的弟子，看这个修这个，这个修这个，这个修这个，我说嚯，每个这个在这里成就，这个在这个成就，意义不同。这个是名师，他能因材施教。这个师父不但自己能解脱，还广学很多法门呢，这是最特别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点上来看，建立政治正见之外，对初学来讲，他在客观能带引他的一个修行的那种意念的那个对象啊，是必须要很慎重的。他必须要选择他的师父，他必须要选择他的道友，他必须要选择他的道场，他必须要选择他周边的一切，必须要这样考虑的。虽然他不是绝对的因素，也不能执着在这里，可是他是一个多少都会影响你的一个东西。就是重要的，如果拉到你要用功的那个法门，一旦不契机，很难修。但有的法门是可以互动的，对于我们过去如果反正什么都没修的话，那么很多法门都适合你，因为不会障碍，因为没什么好习惯，因为过去没什么好习惯，每个好习惯都需要你去学。而你已经有一个习惯的时候，难免就有一些修行人有修行人的怪癖，人家十个出家九个怪，不怨你的，不怪的还不会来出家的，不怨你的哦，正常人不会来的。我们这个都不大正常的，正者所谓不正常哦，每个人其实都不正常啊，对不对？我们世间也找不到正常人啊。诶，为什么他不正常？他有依旧一般人的习惯的生活，他有另外一个自我要求了。这种一个修行的自我要求跟一般人是不大一样，他有他的一个个性。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啊，我们对每一个修持者啊，我们必须要很用心的去了解他的一个需要，同时也要好好的对治他的问题。那要选择一个适合他所修的。他过去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这个习惯经常会引导他这一辈子的修行。所以像我们一旦修到最后，过去的修行习惯就会显出。有的人因为自己现在没依什么法门，就是这样跟着大家修，用功用功，以后那个性就是完了。你跟他讲这样，他就把他听成这样。真的啊，比如说我讲大乘法，因为我这个人是很典型的大乘根性的人啊，我这个很自以为是的认为我大概是这样啦、啊。即使我们是一个败坏菩萨修得不好，不过我想还是偏大乘的哈、哦。所以我对护持大乘法是一个相当积极的， 乃至现在我整个环境里面大乘法的慢慢受到伤害，这些问题我感受得很深，也许你们还不一定能体会到。哦，我在很多地方一直讲，大家听听，嗯，也合理，可是一听就过。可是听到一个跟他味道相符的，他只记得他一个要的那一段，深刻的。我们菩萨应该要远离一切世间的执着，他记得这一点。其他以远离世间执着而不离世间众生的苦难，这句话他只听过而已，他就听过就算了。那要远离那个听到了，不舍那个没听到。声闻是远离，菩萨是远离又不舍，远离烦恼而不舍众生。那声闻就听到远离，那远离的不舍众生，那以后啦。结果他听到哇，也很欢喜赞叹，你有发心很好。那听到的远离，真的就马上感同身受。那不舍，嗯，赞叹不做，为什么？那没心，他觉得我做不来。所以很多人家讲说，师父你好好修，你好弘法，你一定要好好住持世间。那我显然不大行，所以我有机会先多钱。我就这样讲，经常很多鼓励我好好弘法。我说你们都很聪明啊，你们都送人生补品给我，冲都我在冲啊。你们很简单啊，讲听课跟他上节补品啊，我穷了我的穷，啊，心贴怕派个补啊，都是我一个家一档都全部都是我。那你们怎么赢？跟他鼓掌，加油加油加油！你们负责当啦啦队而已啊。哎，就是这样啊。很多人其实他因为他不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修大乘法的人，其实是跟声闻根性的人呢、啊。他在修一修，他碰到声闻法，他很容易就入心；他碰到菩萨法，修一修修一修，很容易就退，很容易就退，是这样的。哎，所以我们要选择禅定的原则，第一个，现前对你的烦恼必须有所对治。要不能对治，要增长你的善法的啊！不管是对治你的烦恼，增长你的善法，这是一个功能。最主要，它顺于佛法。或者的话，世间里面有很多能对治你的恶法、增长你的善法，很多的、啊。上帝就是一个啦。所以我们言语观上帝，我们在念佛观，要念上帝观。所以观成了以后，心也身心清净，结果往生天上。对不对？哎，上帝可以对治你的恶啊，也去除你的善啊，他好啊，可是他是一个有为法，既然有为，必然会有灭啊。就在生灭当中，你安住在一个点上，久了久之，他就不能保证你了。凡是有所生法，必然有所灭。上帝的东西是这样，所以佛陀很简单啊，讲完了以后没责任了。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哎，对不对？你们自己好好修了。为什么？你自己去体证生灭无常法，或者的话，你依我这个佛陀，佛陀说不是我在引导你们，是佛法，是法，法也不是佛陀创造的，是佛陀体证到的。体证到世间的真实法，你也必须依我告诉你的方法去体证真实法，你才跟我一样。我不给你保证，实际上这才符合世间真相的。我之所以能保证你、保佑你、引导你的，是因为你依这个很真实实际的方法去修持的人，这一切的感应、一切的加持、一切的庇佑，也都是从这里生出来的。所以要选择一个很好的对象，修持方法。我们现在很少去抉择，那也无妨。可是如果始终一直都没有办法安立你一个很好的修持方法的话，那恐怕这个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初学人现在方法还没确定的时候，念佛是一个好方法。不管你往不往生，念佛一个方法，忏悔一个方法，诵经一个方法，这些方法都有助于你未来修持其他法门的，作为他们的前方便，都可以的。所以现在也像啊，我修念佛法门、净土法门，那我现观世音菩萨念不来，念地藏菩萨念不来，念阿弥陀佛念得来，因为我修这个法门的。我如果修弥勒净土的，我现阿弥念阿弥陀佛念不来， 这都是一种还乎自尽。所以很多人喜欢在这里比来比去的，很无聊，不懂得佛法，拿佛法打佛法，拿着红旗还红旗啊。其实佛法里面哪有这种问题，我就跟同学讲，我要到美国，然后我只有韩币呢，现在很贬值，没关系，拿来硬币啊，没关系，印度的、泰国的什么没关系，反正我都可以兑换。因为我们了解佛法的融通性，我今天即使要念念往生西方净土，我照样可以虔诚的念药师如来。告诉你，真的不会产生障碍的，拿来兑换就好了。念佛功德，我一一皈依药师佛有过失吗？难道阿弥陀佛说你不是念药师佛，你来这里干什么？哇，这个阿弥陀佛哪会那么计较啊？哦，你也不是我一个人，这种真的很嫉妒的样子，那心酸溜溜的。你不是念了，你就来我这里干什么？我才不收你呢。那哪有这样的？不会啊！你看啊，人家那个佛陀和佛陀之间啊，他们兄弟之间感情很长好。你看《阿弥陀经》里面，佛陀赞叹的东方有什么佛，西方有什么佛啊？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什么佛？赞叹阿弥陀佛这个功德，赞叹完了以后，那诸佛也赞叹我释迦牟尼佛。哈，你看。人家互相赞叹呢，佛陀你看释迦牟尼佛也没怪他，在这个娑婆世界讲阿弥陀佛法门，讲完了说还说哇，十方世界有那么多的佛，用广长舌赞叹这个法门。你看释迦牟尼佛心胸多宽阔，讲完了以后人家也都赞叹我释迦牟尼佛，每个法都那么的无上的尊贵啊。他也赞叹我在五浊恶世里面广度众生了，是。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打破这样的缘。打破了以后，很多佛法那当然会回到这个同样的点上，是。好，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时间好像我有没有，我没迟到嘛哈？我早到嘞，奇怪，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我不知啊，9:10。好，那9:10，那我们就9:10。不然这样啦，因为这个上不上下不下，十分有没有问题？我们来讨论。好，哎。
佛的话，这算不算也是一种执着？
哦，你说。对，好，那也不错，我们刚才从上面走下来哈，我相信你没有执着落地，或者你一定卡在那里，一打，哇，这个楼梯多好，一踩就不想动了。就像以前我们在台北读书，一群无聊人专程搭车去今日百货公司看厕所，真的那么无聊？哇，原来他厕所那么大，我说真的那么无聊，真的那么无聊？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看哦，我不执着楼梯，可是我需要踏楼梯。我知道要放下，怎么放呢？方法还没有，放不下。所以大方向的愿望目标已经出来了，开始修了，变形一切怎么晃，我怎么越要晃越晃不下，那时候找具体方法。所以有的人就当下就开始修戒定慧啦，很多方法。有的人想说，我在这种世间里面，我虽然想解脱，可是苦恼啊，善知识难寻啊，烦恼深重啦，恶缘众多啊。所以啊，以我这种懦弱众生，我懦弱，这个不用客气啊。 大制度论认为念佛往生的是懦弱，那我呢，我也是要求念佛往生，因此我也是懦弱的，我就认为我是懦弱的，我也是懦弱，我觉得话应该常住世间啊。那为什么我是懦弱的？因为想来想去哦，我对自己未来长久住持世间的修持佛法，我对自己并没有十足把握。那以及这样，我到西方佛学院去读完几年，再回来弘法利生，是不是？我就讲过了，阿弥陀佛是院长，那观世音菩萨是教务主任，另外大势至菩萨是训导主任。我去那边读一读回来，为什么？我现在不敢随便弘法，所以对我来讲，我的舍是暂舍，会根本舍，我舍离众生是根本， 我的目标是对舍离一切烦恼，可是我现在的舍众生目标是要离一切烦恼，这个刚才你讲的没问题，那我现在是取这个法门为方便，得到究竟涅槃圆融，好，没问题。这当中我们有没有舍众生？暂时舍，会真实舍。所以大智度也讲说，我们人在深山里面修禅定，为证三明六通，为得解脱，为得利益众生，为圆满四弘誓愿，所以暂时舍众生，可是念念在众生，就因为这样念，所以在进修的时候能更加精进。所以我们现在要往生，所以我经常讲说舍，没有，我没有真实舍，我对佛法的，我所谓舍就是舍离众生，舍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对一切法应该要全部放下，一个世间为什么我们还要执着一个净土法门嘛，对不对？为什么还要当下就要去做，为什么要选择，那个是一个在修行上的一个次第。那菩萨的慈悲我也没舍，我是在取方便，我也要广度众生，所以我先到净土，然后回来以后我真实利益众生，为了要赶快能度化众生，所以我现在要赶快往生净土，这都是一种方便。所以佛法为什么菩萨在广学一切法门的时候，为什么那个精进力很强？因为他声闻人是依自己的痛苦，菩萨是因